从这边他们就开始他们往外的扩大他们的领土的行动，所以他们也是神的旨意呼叫他们，所以他们首先派两个探子到这个耶利哥城里头探听一下当地的情况，然后他们回来，神要吩咐他们，他们要行动，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要去做。但是奇妙的地方就是在耶利哥城，在历史上，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几乎是最古老的一座城池。他们的城墙很高，大概有 8.6 公里，公尺的这么高啊，大概厚大概6公尺这么厚，是很坚固的。还有里面的敌人都是很厉害的。他们都是很有打仗的经验的敌人，怎么面对这一场战争，他们都很惧怕。但是约书亚从神那里他听见了有呼叫，也命令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他的百姓们要去打仗。我们发现这场战争他们打仗就很奇怪的，有什么奇怪，就是他们在这个打仗的行动里头确实充满了安静的时间，很安静耶。打仗都不是呼呼闹闹的吗？都是沸沸扬扬的吗？很吵闹的吗？但是他们的打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很安静的。他们在行动里头有安静，但是在安静当中也有行动，因为神吩咐他们要命令他们的士兵和祭司带着月桂，他们就围绕着一座耶利哥城来走，有行动哦。但是神又说不容许他们讲话，不容许他们发任何的声音，所以在行动当中有安静，在安静当中又有行动，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打仗的方式。所以当时的耶利哥城上面的敌人一直看他们，而这一帮以色列人他们在做什么的？他们来打仗吗？还是来游行？还是来什么做开一个什么派对？他们不明白不懂。但是约书亚神的仆人他知道他们在打仗，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让我们学习，当为基督徒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都充满了很多的忙碌的事情，我们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说他很有空闲的时间，都没有。我们要上班的人很忙碌，做生意的人很忙碌，照顾家庭的人也很忙碌，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事情要做。但是如何从安静里头我们产生一种行动，从行动里头也有安静，这就是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要来学习的。首先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应许这个约书亚，告诉他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还有城里头的个皇还有他们的勇士们他们的军队都已经什么交在你的手中，交在约书亚的手中。约书亚是当时的民众的领袖，他是带领他们的，这是已经是一个很重大的应许，就是你一定可以打赢的，你一定可以打胜仗，因为我已经交托给你了。这是上帝对他说的。多少时候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听见有应许的话，我们就总是不要惧怕，就算我们面对怎么样的严重的困难，神如果要交托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但是他们要求是这样说，你一切的士兵你的军队们都围绕着一座城，每天绕一次，总共他们要绕多少次？6日6次，不是吗？一天一次嘛，六天就是六次嘛，就是他们要重复同样的行动，重复同样要做的事情。用人家来看，就是这都是傻瓜，没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围绕着这座城，什么都不做。但是这是神给他们的一种方式，他们如果要拿下这个耶利哥城，他们一定要听从神的吩咐， 要怎样做。还有他们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不可复汗，在头六天里头都不可复汗，不可以讲话，连一句话也不可能出你的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学习什么？学习顺服，顺服神。用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啊。如果我们看些我们这士兵去我们接受训练的时候，士兵们都是叫吼号的嘛，对不对？这个长官都是一边走一边跑步一边在叫吼号，后面的人跟着他来呼喊呼喊呼喊，不是这样的吗？但奇怪说他们不可以这样做，用人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在神那里却是很特别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固执于我们自己的看法，不要认定以为我的看法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最好的。圣经不是说吗？神的旨意比我们的旨意都要高，神的道路都要比我们的道路要高。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还有他告诉我们说他有多少个祭司，七个祭司拿着多少个角，七个。还有他们要抬着这个神的月柜，月柜代表神的同在。他们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要围绕这个城多少次？七次。哎呀，都是吃，都是吃。这代表什么？代表是完全的一个数目，是神的数目。那就是说到了第七天就是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间到了。如果是神的时间到了，一定成就的，这是给我们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要忍耐，这头六天每一天都在忍耐，到第七天我们才看见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难学习的功课。就好像我在查经班里头讲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忍耐是最难学习的。我们总是忍耐不住的，头一天我们忍耐得住，第二天还可以忍耐，第三天哎呀算了忍下去，第四天就忍不下去了，对不对？可能有人就埋怨了，哦耶稣呀，你怎么做的？你这个带领我们的人怎么做的？什么都没有做到，我们这整天就都在阳光底下，都这么猛烈的阳光底下，要我们围绕这个城每天绕一次，什么都不做，好像没有用。但是我们知道当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就看见他的作为。所以圣经说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们清早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他们赶紧的趁着还有这么美好的天气的时候，他们就把耶利哥城围绕多少次？七次。如果他们不提前起床，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城围绕七次，对不对？因为过去的六天他们只是把城围绕一次而已，但是现在他们第七天又围绕城七次，这是七倍的时间，所以他们要更早的起来做事情。这是看见神的作为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神的作为总是很特别的，很特别。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注意，要看上帝的作为，看他的作为，看他怎么做，看他怎么带领我们来做。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配合上帝的旨意，配合他，顺服他，顺从他。神叫我们第七天要围绕这个城七次，我们就顺服了，我们就听命去这样做。当第七次的时候，耶稣要就说祭司们他们要吹角，把角号吹响。哎呦，这是打仗的，这是打仗的命令。他们吹角的是打表示我们要行动了，打仗了，打仗了。这些人一听见吹角的声音，他们就呼喊，呼喊就是很大声的来呼喊出来。然后耶稣要说，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城，耶利哥城这么巨大的城都要交给我们了。你看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神的人，属神的人，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配合。他们做祭司的要吹角，吹响他，让所有的人都听见。然后所有跟随的人就呼喊，他们就叫，大声的叫， 表示他们要来把一切荣耀要归给神，因为神的时候到了，神的作为要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吹角的声音，他们的大声的呼喊，然后所有的人怎么办？往前走。哎，这一说他们不再绕着这个城了，过去他们围绕着这个城来走，但是现在他们听见这个吹角的声音，他们就一直往这个耶利哥城这个方向走过去，因为他们相信这座城要塌下来了，要倒下来了，他们可以进去了，他们基本上不用打仗，他们就跑进去就行了。你看见神已经给他们有多么丰盛的应许。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城墙他们圣经说就塌陷下来，就是 fell down 下来，就完全成了一个平坦的地方，就是他是这个意思是这里，不仅仅是一部分的塌下来，是整个的塌下来，完全的塌下来，好像夷为平地一样，这整个意思。我们要注意，神的作为是很巨大的。当他要出手要有作为的时候，他是完整的工作的作为。所以如果我们要把信心交托在神的大能的手里，我们一定看见他有奇妙的大能的作为。你知道吗？最近不是卖这个 Mexico 的国家，他们在世界杯的足球场上，他们就把德国赢了，他们1-0这样，整个国家的人都是跳起来了。所以当时他们的国家的记录都有一个地震的现象，因为人都呼喊，哇，呼喊！你知道在 Mexico 的人民很多，对不对？人数很多，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呼喊，很高兴。他们以为不可以把德国打败，结果他们在球场上把这个德国打败了，他们都好高兴啊，好高兴，跳起来。结果就到记录的有一个地震的情况。那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人的力量是很厉害的。当然有人说足球的力量才厉害啊，没有几个足球人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呼喊的一种行为，但是人的力量很厉害。当我们同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问题是当我们不同心，我们就做不了事情。所以我们要同心，好像这一群神的子民，神越需要吩咐他们要呼喊，他们都要呼喊，每一个人都要呼喊。好像我们来到这里敬拜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呼喊一样，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赞美神，荣耀归给神，我们要呼喊，要赞美，要唱歌赞美，要祷告赞美神，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看着神给我们的就是有同一的心，合一的心。当年的这个耶利哥城是非常巨大的一座城，也是坚固的城，里面的军队也是蛮强大的军队。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根本打不过他们，没办法跟他们对抗。但是神说，我把这个城交给你们，他就成就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都在呼喊赞美神，说神的作为是伟大的。今天我们要懂得承认神的作为，依靠着他。如果我们看一些资料，看在考古学上呢，我们发现当年有人跑到这个耶利哥城的废墟里头去找，他们发现在主前1400年的时候的东西，发现上面还有很多委外掉的一些东西，就证明是一个城他们是塌下来的结果，因为上面还是完整的用品而是工具都没有破坏，是从上面塌下来压下来，结果上面的都压在泥土的底下，是这个意思。这是再一次的借着考古学的发现来证明圣经里头所记载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这事情是真实的事情。感谢神，是神的作为通过每一个年代人的研究和发现，就证明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通过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些反思和反省。我们通过这个故事，通过这件事情，通过这个就业发生了的事情，我们明白了，知道了，但是我们有什么反省？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头的基督徒，有这么样的提醒，我们需要学习什么，要注意什么，这是很明显我们需要常常做的。这是我们把圣经读了一遍，不要就把它开起来，我们要继续的保持的把它打开，继续的去读下去，继续的思想一下，到底圣经 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里告诉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产生能力。是真的，安静在主前就产生能力。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很软弱，我觉得最大的需要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马上这个能力就来了，不是吗？耶稣很多时候，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常常独自一个人的去祷告，独自一个人的跑到山上去祷告，跑到旷野里头去祷告。他要安静，他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安静的地方，安静的环境，还有一个安静的内心来亲近上帝。结果他就产生有能力。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很忙碌的基督徒，我们不但忙碌着我们自己的工作，也要忙碌着我们照顾家里的人，也忙碌着教会的服事的工作，对不对？还有社区的工作，对不对？我们都很忙碌的人，但是我们需要找时间，把时间找出来，安静在主的面前，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胜过，克服我们的软弱。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和第五节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邀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来念哈，就是 Christopher 这边的弟兄姐妹来念这段经文，一块来。
我们站在应许之地，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受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
啊，跟今天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诗歌很类似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引领就阻挡着我们，但是我们要依靠神，安静在他的面前，我们就有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就可以把这些坚固的引领都可以把他们攻破，把他们打下来。在你面前是不是有很多困难，有压力，有压迫着你的，这是你的耶利哥城。你要在主的面前首先安静下来，让神的能力充满你，借着你的安静就产生能力来克服我们面前的耶利哥城。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来念这一句话，一块来。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造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是
你知道吗？我们要打属灵的仗，其实是跟我们的心意来打仗。很多时候我们外表上是很顺服，但是我们里面的心意不顺服，对吗？我们外表上我们都是很听话，但是里面就是常常有埋怨啊、抱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说我们面对属灵的战争，就是要面对着人的心意，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我们常常很忙碌在做事情，甚至忙碌在讲话，但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让神来夺回我们的心意，归向他，以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才能实行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安静当中，我们就看见神的同在。在安静当中，我们发现神的同在是这样的。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没有安静下来，所以我们没有觉得神的同在，我们找不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没有安静下来。当人愿意安静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出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你试一下，有些时候我们夫人之间脾气不好、情绪不好，如果我们懂得 安静下来，喝一杯水，静静地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想通了很多的道理，明白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所以在安静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圣经里头有两件事都是表示着神的同在。祭司他们是抬着什么月柜，月柜是从摩西的时候已经做了，这表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的同在是多么宝贵。所以他们每去打仗都是抬着这个月柜去，就表明神的同在，而且是很重要。第二，他们吹角，吹角就是打仗，这表示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吹响这个号筒的时候，就表示着神要与他们一块的来行动。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的，都是徒然的，都是没有用的。这些人他们一天又一天的围绕着这个耶利哥城去走，但是他们发现原来在他们每天跑一圈这个过程当中，就让神的同在不断的在升温和在稳养在他们当中，他们慢慢察觉神与他们同在，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的来读，一天一天的来读下去，慢慢你觉得神的话语真的影响着你，与你同在。祷告也是这样，不要匆忙就只是祷告一次就算，我们要天天的在祷告，天天的在亲近上帝，我们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就是好像好朋友一样，我们常常盼望见面，喝一杯茶，喝一杯 coffee， 在聊天，在讲话。就是在我们天天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我们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我们就彼此的了解了，我们互相的有感觉也相同了。这同样的一个道理，神的同在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通过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来让我们经验到的。我们发现他们总共要围绕这个耶利哥城多少次？13次。开头的六天不是每天一次吗？那这是六次。那后面第七天是多少次？7次。这六再加七是多少？13。所以他们总共要围绕这个城13次。如果他们只是围绕12次，这个城倒下来吗？不倒。真的。不要以为啊，够了12次，怎么都还要跑下去吗？就是要这样做，就是我们的信心跟神的作为要配合起来的。神已经应许了，把城交托给他们了，但是他们要跟神的作为要配合，这是信心。不要埋怨，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们还是继续的等候、仰望、赞美、侍奉他。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就看见美好的果效。在安静当中，还有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就给建立起来了。信心也是在安静当中才建立的，因为安静就表示我们的思想可以比较安定的来把东西慢慢的把它思想一片，一片又一片的重新重复的思想它。安静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坚定确定起来，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头六天我们持续不断的来围绕着一座城，做是很平凡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这六天，就没有第七天这么美好的成就。就是这个道理，信心也是一样。开头的时候我们信心很小，信心不足够，信心不强大，但是慢慢如果我们亲近神，我们的信心就一天一天的增长。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走过过去的道路，从我们起初在怀疑的时候，还没有相信的时候，到了后来我们决定相信耶稣了，生命就受了改变，我们的信心就增长，一天一天在增长。我们不断的来敬拜，不断的来听圣经的讲道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生命也在成长，信心也在增长。弟兄姐妹，属灵的功课是要花时间的，没有 shortcut， 没有，不要跑短的路，有的时候神要我们跑长一点的道路，就是这个原因，以至于我们信心可以成长。安静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机会，我们集中放在神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的集中力都放在别的事情上，对不对？集中力放在这个世界，集中力放在我们的个人的事情，集中力放在我们的烦恼的事情，集中力放了在别的事情上。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天父我们的神哪里去，这就是一种的操练，操练我们怎样培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在属灵经验里头很丰富的人，他们的拿到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主的面前，他们就有这样的成就，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集中放在神的身上。安静在主的面前也是表示我们对神有全然的信靠他，绝对信靠他。就好像这一般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神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盼望，所以他们就安静在主的面前，他们就顺服下来。我们对神的信靠是否足够，也在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在主面前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安静的时间不够，我们就没办法看见第七天美好的巨大的成就，是这样的。当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安静下来读经祷告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讲到越来越感觉到很有压力。你知道吗？讲到的人最有压力是在哪里？在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再没有话可以讲。真的，传道人最辛苦最受痛苦，就是没有道可以再传。我都懂得很多道理知识都很多，但怎么把它讲成了一片生命之道，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和学问。安静，赶紧的安静。昨天我下午就赶紧，我时间不够，我赶紧的回家，我什么都不能再做，饭也不吃，我就安静祷告思想到底我今天礼拜天讲到要讲什么。有人就问我，牧师，你不是一早就把题目已经定好了吗？题目定好了，内容还没有定好。这是我们的烦恼啊！题目都定好了，方向都定好了，目标都定好了，但是里头要讲什么，这是最有压力的时候。感谢神，安静就给我把集中力量都放在神那里去，全然的信靠神，依靠着他，依赖他来传神的道。在安静当中，我们随时放下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功课，我们常常不容易把自己放下。其实我们这个人好像我的重量也不重啊，我不算是很重的人哈，体重方面啊不重哈，但是我们的生命觉得自己很重要哦，所以我们放不下。我们觉得我能做的事情太多，还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太重要太重要，不能够把自己放下。但是神却操练我们，要我们随时安静下来，让神来做事情。你们今天看见的周报封面不是有一句圣经的话吗？诗篇四十六篇那头里头说什么？帮我们念出来好不好？
你们要修修道，知道成就我是神，我在太阳中必被尊崇，在天地上也被尊崇。
感谢神。头一句话说什么？
你们要休息。
休息表示安静放下，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去睡觉，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交托，让神他来做事情，把自己放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太多功夫我们要去注意的照顾的要去做的，但是我们还是懂得找时间出来放下自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里头说，我是神的羊，我躺卧在他的青草地上，多么美好。在安静当中我们懂得放下自己，让神他来做工。如果他们当时还没有等到约书亚说要呼喊吧，他们就赶紧的自己在呼喊在乱叫的时候，神的工作就不能够跟他们配合了。所以他们如果太坏的要呼喊，反而难阻神自己来做工。我们懂这个道理吗？要让神来做工。但是当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赶紧的去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常常神没有叫我们做我们就去做，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做，那就是我们跟没有跟上帝的时间和他的工作来配合，所以没办法看见美好的结果。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最美好的时间，配合神的时间，配合神的计划，配合神的作为。今天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所以圣经说是我们的老亚当还没有死去，常常跑回来找我们。我们已经悔改很多次，但是我们的老我还是跑回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叫我们犯罪，叫我们失败，叫我们跌倒。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不好的思想，这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面对的。老亚当好像什么，有开恩夫人就曾经讲过，他说老亚当就是好像一头怪物一样，他有很多个头啊，你把这一个头砍下来，另外一个头又长出来，把这个砍下来，另外一个头又长出来，是多头的怪物。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自私的自我中心，自我的软弱都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要把它们长出来。所以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神就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懂得要面对自己，打败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这是开恩夫人她的经验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个摄影师，一个 cameraman， 他是做生意的，他为了要找更多的顾客来帮他光顾他，所以他做了一个收费的广告，叫做一个 advertisement， 邀请来吸引人来请他来帮他们拍照。他说头一个收费是什么？如果有我们叫出我们眼中的你，收费十块钱而已，很便宜。就是说我们喜欢你叫怎么，我们就把它拍成怎么样，10块钱。好，这是头一个收费。第二个收费就是要叫出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怎么样，我就帮你拍出来，收费20块。你要我拍什么都可以，就是你认为我是怎样。第三个收费更高，他说要叫出你喜欢什么，我就帮你拍什么，不是吗？现在的computer 很厉害嘛，完全不是你的都可以把你叫出来，对不对？整个就是整个就翻天的改变都可以，30块钱。你觉得哪一个收费最多人喜欢？最高的最贵的人最喜欢，没所谓，30块可以，我喜欢什么你就把我拍成怎样就好了，不要把你看我是怎么样的拍出来，也不要把真实的我拍出来，因为很难看死了，对不对？我喜欢哪一个你就把它拍出来叫出来，哇，我就高兴快乐。人的心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自我中心很厉害的，我们都很看重自己。但是到底我们是神眼中的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有注意到吗？我们在神的面前去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有注意到吗？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失败的，我们里面的这个怪物的头还是常常跑出来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最后我们要讲做一个结论，我们应该要做什么？第一，圣经诗篇62篇说我们的心要默默 什么鼓声，等候什么，等候神。哎，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头就不能够安静，常常就是我们心中不安静，所以我们没办法把事情做得最好，所以我们要安静下来等候神。因为圣经接下来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最好的依靠。耶利哥城怎么高大，怎么坚固，以色列人他们依靠神还可以把他们打下来。同样的，在你面前有什么困难，有一座又一座的耶利哥城吗？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神要帮你把它打下来。你要安静，让神的作为。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也讲过一件事情，早晨的时候是我们应该要安静的时候，因为头一句话应该是神向我们说的，应该要听神向我们说每天的第一句话。那晚上睡觉之前也是我们最后的一句话，也是要来听上帝说的。所以我们早上的祷告和睡觉以前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也都是我们一天里头最丰盛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天的开始听神的话，一天的结束也是听神的话，是最美好的。所以西番雅书说，神是怎么样，神是我们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默然爱着我们。圣经英语的翻译得很好，就是说 He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在他的爱里头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的爱里，在神的爱里我们最安静，好像小羊一样躺卧在青草地上，最美好的时间。所以盼望大家订立一个每一天灵修的计划、读经的计划、安静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因为神说他要教我们，我们要有受教的耳朵来听上帝的话，因为他每一天早晨都要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到底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让神来向我们讲话。安静在主的面前，这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做的功课。